好，弟兄姐妹早上平安，我们来开始前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就像 Chris 刚才所说的，我们在三年前因着主你自己的带领，因着福音的缘故，我们成立了这样子的教会。我们真的是想到在过去三年当中，你的话语是何等的真的是何等的信实的带领着我们，你的圣灵也是何等信实的在教导着我们，以至于我们真的是走过了很长的一段路程。我们现在想着在当时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困惑，因着主你自己的锦囊妙计，一个一个解开，真的是把我们继续往前带。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我们越在这条道路上走，越知道这是一条又轻又活的道路，让我们再走进去，就是与主你来在至圣所里头相遇，过在一个活在基督里头的生活。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的圣灵今天继续在我们当中来教导，来带领我们，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主你自己的心意，更多的明白如何住在基督里面。主，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第八次讲信息啊，义人必因信得生，或者义人必靠信心生活。大家可能有注意到，在这个系列里头，我是打算就是在不同的层面在讲同样这件事情。义人靠必因信得生，或者靠信心生活。一开始是在因信称义这件事情啊，怎么样信这一个道理，怎么样信神通过耶稣基督把他的义加给我们，然后到底什么才叫信，然后如果信了这样子的真理，领受了这样子因信称义的启示，我们的果是在生活当中果效是如何。上次呢，当然我们就继续在讲这个概念啊，这幅图画大家已经看过很多次，所描述的就是说，这一条信心的道路是一个属天的道路，它是一个真的是超自然的一个道路啊，就好像在这里这幅图画所看到的，当主耶稣他在水面上行走的时候，彼得也想到水面上行走，这个绝对不是天然的人任何的努力、任何的意志力、任何的方法、任何的锻炼可以达到的。只有当耶稣基督说你可以过来，让他过来，然后他看见耶稣基督，然后他接受了这句话，彼得就可以在水面上行走。但是当他后来他的眼目只要开始看这种周围的风浪，他虽然也在就是耶稣基督仍然在他的视线里头，但是当他开始被这个周围的风浪所分心的时候，圣经上记载他就开始下沉，就是告诉我们，你看没有，当什么时候我们的心思被自然的东西所吸引，然后看到的是自然的这些东西的时候，渐渐就不能够走信心的道路了。所以这真的是一条属天的道路啊。但这条属天的道路怎么样走上去呢？我觉得在我们过去一开始听福音的时候，可能每个人接触福音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在我来讲，最开始能够比较听明白的就是灵魂体的观念。真的是灵魂体的观念，那个观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确实在走这条天路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等着慢慢慢慢，我觉着回头就是走了这好，我听这个福音起码有七年了，已经七年了，所以渐渐就开始明白，哦，其实在走这条属天的道路，一开始最重要的观念或者最根基的观念还不是灵魂体。当然你可以说是重生了，人如果没有重生就不用没有新生命可言的。但是接下来呢，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在这个系列里一开始所讲的因信称义的道理。我在这幅图画里头是把它描述从地接到天的这样一个转折点。因为因信称义从某个意义上来讲，对我们来讲是应该是很自然很熟悉的一件事情，相对于我们天然的心思意念来讲，其实不是太难理解。他里头所讲的道理无非就是神通过耶稣基督把他的义算在我们的身上。圣经也常常在罗马书里常常用这个词。所以如果说算在我们的身上的话，这个就我觉得一个人就是对于一个重生的人，只要能够 重申的认为，也能够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而圣经里头明确的讲到神设立耶稣基督就是要把他的义算在我们的身上，这里有很多很多的经文这样子告诉我们。所以呢，我觉得如果稍微用心一点听，相信哦，原来这是神的方法，原来神的方法不是说我做到什么，我没有做到什么，而是说耶稣基督做到了，他把这个算在我的身上，如果我可以相信这件事情的话，这就算作我的义。所以这个呢，可以说是并不是太难理解的一个概念啊。但是呢，就算在这个概念里头啊，它都是有超自然的成分在里头，就好像起飞一样的。这真的是，这不是说是如果没有这种空气，就是没有这种动力学、空气动力学各种各样的机制，飞机不会那么重的飞机不会飞到天上的。它一定要有一个，就是背后有这样子的动力在这里头。天人的观念啊，要么就是律法主义。律法主义就是靠自己想要在神面前成为义，真的想到多少基督徒在今天还在试图靠自己的行为，靠自己的思想，总是在看自己天然肉体里头的思想是不是够圣洁，是不是够好，然后来跟圣经来对照，然后在这种光景里头充满了定罪，没有办法跟神有一个亲近的关系啊。要么就是无法主义。无法主义呢，就是并不在乎上帝的律法怎么样，所看重的都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所以这两种呢，都没有办法真正的领受这种因信称义的观念。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如果能够在这一条，能够在这上面真的有所领受啊，它就可以带领我们开始走这条属天的道路。那在这属天的道路，接下来的很重要的、很重要的，或者最重要的是什么啊？我现在想，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过去，这一次所提到的。当然，在过去几年里头，我们都从各个方向、各个角度讲了这么一个观念，就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一个就跟前面因信称义程度是不一样的。因信称义就好像我们前面所讲的，就好像那个患血漏的妇人，他自己虽然不洁净，但是他知道他只要摸到耶稣基督衣上的穗子，他就可以得医治。他这个时候就跟耶稣基督的身上所穿的那个衣服的那一角发生了关系，这就好像义一样的，就说把耶稣基督是他的义，是神的义，是基督的义算在我的身上。但是呢，在这个时候这个观念里，他只是算在我的身上而已。所以如果看我自己的思想行为，看我自己一个人内心里，还是觉得说我其实还是罪人，这是只是算。但其实就在这种算法，你都知道，在过去的时代里头，不同的人对于这一个同样是因信称义的这个算法，理解是不一样的。在真正在这里头得了释放的人，马丁路德或者是很多其他的圣徒都知道，这是神算的。上帝既然这么算，就算是算。那也是有意义的，所以我来到神的面前。然后过去的圣徒或者地方教会常常讲到的要靠着宝血，传统教会也提到，我相信有些圣徒也真的是明白这个观念，来到神的面前，我唯靠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那什么意思？如果一个人真能够听进去这个观念，就知道真明白在说什么，在唱什么，就知道说我今天来到神的面前，虽然我的良心还没有真正得到洁净，虽然我的行为思想都不够完全，但是靠着耶稣基督宝血的洗净，我可以来到神面前。但是还有人的算法就觉得，哎呀，算在我的身上，其实算就等于不是的，只是算嘛，又不是我的，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时候这一个因信称义的这一个真理就并没有真正的理解。但如果真正理解了之后，再进到下一步啊，这一步是一个属天的，真的是一个从属地到属天的一个不同的区别。因为在这个时候，如果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如果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今天我就跟耶稣基督自己生命发生了这样的一个连接。这个时候，我就不再是我原来的那个我了。 如果在这个时候想到那一个肉体，他的确他的思想还没，他思想有问题，但是那一个我可以看他是死的了，对不对？这个时候你看没有，这个自我就有个变化。当这个时候再想到我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去想在基督里头这个我，或者去想基督了，因为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是吧？这个真的是一个属天的信心啊！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呢，在这个时候可以说是一切的宝藏啊，都是随着这个真理的在我们的内心开启，然后得以打开的。前面已经体验到一种好处，这个好处就是说，就算在良心还没有完全被洁净的时候，其实都有一种啊，有宝血来洗它的一个功效。每一次撒旦来定罪我们，说我们行为思想不完全的时候，所以不配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我们有耶稣基督，神是把耶稣基督的义算在我的身上的，我今天靠着夸胜的不是我自己的义，乃是基督的义。但是在后面这一个绝对是一个超自然的，这次我想更仔细的来再讲一讲，那到底怎么样信这个道理。我们不是讲义人必因信得生，或者靠信心生活吗？原来只是算而已，在因信称义这个层面上，今天就不只是算了，对不对？是是了，因为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在这一个层面上，义人必靠信心生活是怎么一回事啊？我们再来回想，什么是圣经意义上的信？我这个片子我原来用过，在这里头我就把这个重点的这个所说的，他讲到是圣经里所说的信，是用心来相信 ，with the heart one believes， 用心来相信，心里相信。这个心里相信呢，我前面我们也用过圣经的两三个例子，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吕底亚。保罗在这里分享福音的时候，他说他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说的所讲的话。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一个人啊要相信呢，必须有人来把福音传给他，但是呢只是有传福音的还不行，必须在他听的时候，他当然他要感兴趣，他才会用心来听，但是在听的时候呢需要圣灵来帮助的。所以圣经里所说的这个信是心里相信，但这个心里相信不是自己就可以相信的，乃是需要有传福音的人，这也是神所差派的，然后还要有圣灵的帮助。然后我们在用的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耶稣基督医治那个可以说患癫痫的那个被鬼附的那个孩子他的父亲来到耶稣一开始先到耶稣的门徒那里，他们都治不好他，然后后来来到耶稣面前，耶稣给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就讲了，跟神打交道啊，关键的问题是你能不能信的问题。然后他马上就发现，虽然他已经信到一个程度，他其他的方法可能都用尽了，然后呢又到耶稣基督的门徒面前，耶稣基督的门徒那里不行，他又到耶稣基督这里来，当然是耶稣基督从山上来，但是他还是抱着希望，那说明他是信的，对吧？但是当主耶稣说今天对于信的人凡事都能的时候，天然人的反应就是说，哎呀，那个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能信才行。今天把注意力就关注在自我的身上，所以他就说我信，但我信不足。这个信不足说是求主帮助， help my unbelief， 他有不信的心在里头。我们在这个例子里头也看到什么？也看到需要神来帮助的这两点啊，这是在上次用的，在今天讲这个是同样的，就说是这一点没有改变，这是非常根基的。我们今天要相信接下来的这一个真理啊，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同样需要有人来传福音，同样需要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然后同样需要在我们听的过程当中渐渐明白是主耶稣来帮助我们，渐渐明白天然人就是不信的，所以要放弃天人的那个努力。如果这个孩子他在这个时候耶稣基督已经站在他的跟前， 就是这个孩子的父亲，他听见耶稣这么说了以后，他接下来他不找主耶稣来帮助，他说那好，我今天我要信，然后他就开始confess 啊，圣经里头的话，然后耶稣就站在那里，他就不断的在那里要努力要相信，但是跟他自己内心里头的不信去做斗争，然后直到他觉得他自己的信心完全了，才来找主耶稣。你说这是不是个很可笑的图画呀？耶稣就站在他跟前，他只需要让耶稣来帮助就行了，他不需要靠自己去达到耶稣所说的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在信的人，谁是那位在信的人？就是这位站在他跟前的耶稣，是不是？所以这个道理呢，在前面是如此，接下来我们所讲的也是如此，当然我们要更深入来讲怎么样信了。当圣经里头，我们上次说了罗马书里头，你接下来看，当他讲完因信称义前五章，当然主要是三四五章了，讲完因信称义，接下来他在讲的这个事情的时候，他都把这当作已经完成的事情，就是说我们跟耶稣基督是已经同死了。 If we have been united together in the likeness of his death， 一个是完成史，对吧？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是什么，看英文可以看出来，被动的，对吧？这不是我做的吧，已经完成了，已经被做了，是不是啊？已经被做了。所以呢，在与耶稣基督死与复活这件事情啊，不管我们天然的头脑觉得这是多么难以理解，或者很难去抓住这句话成为我们生活的实际，但圣经里确实是把它当作完成的被动的这样子事情来解决的，这样子来讲的。我们跟他同定十字架，也是 was crucified with him， 被定的，不需要我去定的，对吧？但是呢，这到底该怎么信？怎么样才叫信这件事情了？而 by the way， 这个才是真正的与基督认同。你知道呢，我就说，在我个人听福音的过程当中，一开始哦，其实我应该这么来讲，更准确的来讲，我一开始对我最大的这个开启就是灵魂体的这个启示。当然，灵魂体那一个启示对我同时也意味着是因信称义的道理。因为当时我听到的时候，所谓灵魂体就是我们有灵魂体三部分，但是我的灵是那与主联合的，乃是与主成为一灵，所以我的灵重生之后，乃是耶稣基督灵的，跟他合一的，也可以说是他的灵的一部分。那这个对我当然等于把很多的事情都开启了，但同时也意味着什么？原来在我里面有一部分是义的，这真的是在我里面真的是义的，但这一个不是我做到的，不是我达到的，不是我怎么样的，乃是耶稣基督把他的灵分享给我。如果耶稣基督的灵在我身上，我的灵是他的灵一部分，那一个灵是不是完全公义圣洁的，不可能有任何的瑕疵。这对我同时也意味着因信称义啊，同时也意味着因信称义。但我记得接下来呢，我在听这个福音的过程当中，因为灵魂体最开始的一个解释的话，或者很多这方面的教师讲呢，就讲到一个程度，我的灵是重生的，与基督合一的，完全圣洁的，上帝的恩典也都放在我们的灵里头，但是我的魂需要更新，我的身体也没有得赎，身体没有得赎是我们就是圣经里的话，可以说魂的救恩呢，这也是圣经的话。如果你去看彼得前书的话，也讲到灵魂的救恩，也是在讲这个，所以这些都没有讲错，但是里头一些细节还没有讲清楚的时候，让我就觉得说，哦，如果现在我的生活要发生改变，我需要去与灵认同，对吧？那时候去与灵认同，试图去 认同，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认同。但是呢，你真正去自己去试图去认同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个呢，好像是很难去抓得住的一个概念。在某些时候你得启示的时候，好像你可以认同，但也还有很多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认同。但是现在回头来看啊，什么是与基督真正的认同？为什么当时没有办法与这个灵来认同？那个所讲的没有错。这是我们教会后面几年渐渐把这个真理真的是明白的，就是说今天要想跟那个灵认同，不可能我的观念在肉体里头，必须要什么？必须让我的观念，我要明白我已与基督已经同死同复活了，这是不是就认同了？你跟他一同死一同活，那这是不是就认同了？这才是真正的认同。这个当然就是我们这所讲的这个基督活在我们里面的这个真理。嗯，那我们再来想啊，因为不是讲到说要用心来相信嘛，这个必须要用心来相信。我们前面几年也讲过这个观念啊，我今天要把这个观念应用在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真理里头。就是说是我今天要用心来相信基督已经活在我里面，这个到底怎么信法？怎么样子就叫做信了这个真理了，对吧？怎么样子就要这个信了这个真理了？我们天然的人呢，我们每个人都有个自我的观念，每个人都有个自我的观念。这个在天然人里头的自我观念，圣经上可以说简单的来称为肉体。当然肉体呢也有就是说是有些地方也含括其他的概念在这里头。我们这简单的来讲，天然的人的自我，这个呢就是我们从小到大习惯的这个自我观念，圣经把它叫做肉体。那以前的基督徒为什么在这当中充满了失败？就是这个我就是等同这个肉体，就是说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当我想到我的时候，每个人都有个自我的观念，这个自我的观念就是你从小到大所形成的这一套思想所告诉你的。这个自我告诉你，当然让你知道说你多高你多矮，你胖还是瘦，你长相怎么样，你的人际关系怎么样，你家庭怎么样，你学习是聪明还是不聪明，你的体育好还是不好，你是属于内向还是外向，等等等等。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自我观念，每个人都有这么一个自我观念。所有的我们在就是感受到平时这种感受到压力啊，感受到这种焦虑啊，然后感受到痛苦呀，感受到什么，就是这个自我。但是传统的就说是在很多教导里头，就是没有意识到圣经里头他要让你放弃这一个天然的自我观念，而反而是在教导你，就在不明白这个事情的情况之下，就让你从这一个自我观念开始重生了。那好，今天我过去我是罪人，我老做不好的事情，今天我开始要学习讨上帝的喜悦。但是从什么地方出发呢？圣经上让我们从心我出发，但是传统的所讲的，因为对这上面没有这样清楚的分辨，就让我们继续从原来的这个观念里头出发。然后呢，你自然就马上发现，哎呀，神要让我做的我做不到，神不要让我做的或者做或者想那事情还在。然后你如果去努力，你越努力发现这个越没有办法改变这个。所以冲基督徒的生活在这样子的观念里头充满了痛苦和挣扎。这直到我们开始明白，原来神不是要让我们从肉体来出发来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这个永远都是 frustration 或者是一种假象。我在肉体里头，我当然有天人的优点，我当然有天人的缺点，然后我把天人的优点呢就当做这是上帝所帮忙所祝福的，然后我就觉得我继续努力下去呢，那个缺点会渐渐减少，那个优点会渐渐增加。当很多基督徒想到圣经里所说的那句话，那个是施洗约翰所讲的，他必加添我必减少，对吧？ 他们就在想说，在这个天然的这个自我里头去做这件事情。如果你仔细想一想，我们可能现在在某些方面还不知不觉仍然在做这个事情，但圣经里不是这么说的，他说是让我们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我们原来对这个东西的理解啊，就用这个，为什么要用这个动画，内心相信的真理是一点一滴进来的啊，原来以前都没有听明白，后来听明白一点了，听明白一点了以后呢，然后呢就开始，就内心相信的真理，福音告诉我在耶稣基督里是怎么一回事，然后这个时候就产生了一个新我的观念，这时候这是真的往前进步了啊，真的往前进步了。所有在这里头经历过某一些圣经真理进到心里来，对我带来释放，给我力量，给我盼望，给我喜乐的，不管有多么长或者多么短，就是你都会想说，我想要更多的这个。但在这里头又犯了一个错误，就是说把自己的经历，就是用自己的经历来理解圣经。什么叫用自己的经历来理解圣经？这个经历就是说，我是一点一滴听进来的，所以呢我就在想，如果我想要更多呢，我就需要更多的去听。当然我们需要听，等会我要讲，但是不能用这种方法去听，我们就要更多的去听，更努力的去听，好让我更多的领受，然后这个心我在我里头就越来越大了，对吧？我们就会，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这是天然的这个心思跟这个心的这个心。但后来我们又讲到说，这个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就这是我们的经历，但事实上呢，神是给我们把心心一下就造好了。我们今天这个肉体的谎言啊，它就像这一个心，它本来是红色的，但上面有色黑色的阴影，这些阴影影响了我们对事情的看法，让我们就觉着这颗心上面还有不完全的地方。但我们来看，这是我们的，但我们因着是经历啊，所以就容易就说是犯这个错误。有的时候是这样子啊，就算我们讲了，你会发现在这条属天的道路上，我们在讲好应该是这么回事，但你回头你自己在你的生活当中，你仔细去想想，你会发现你好像还是照原来的这种想法，这个心我是一点一滴，就好像怎么讲就没有办法真的这个观念转变过来啊。这个就是说，听神的话跟世界上的学世界上的知识不同之处，世界上的知识别人告诉我就行了嘛，我知道就行了，这个知道和知道又不一样，头脑上听过大概知道为什么圣经这么说啊，这是一回事，内心里头真正知道是另外一回事啊。我们来看一段圣经，以西结里，他讲到给我们一个新心的时候，他说以西结书36:24开始，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只要在旧约圣经里讲到这个的时候，当然是讲将来神要将以色列人，他们被四散在全地，神要把他们招聚回来，回到他们原来的地方。这个呢初步的应验在1948年的应验，接下来还要进一步，当着末世的时候还要进一步应验，对吧？进一步应验。但是呢，你如果从属灵的意义上，你就可以看到说，它不单是指在这物质界的将来这么发生，它所讲的事情通过耶稣基督，这一个本地是谁？本地就是基督。我们本来啊，如果没有这个新我的观念，没有在基督里头的观念，我们每个人就属神的百姓，就好像被四散在各个地方。有的人生在中国，长在中国；有的人生在中国，长在美国。啊，从小来的。还有的人怎么样，对不对？所以呢，神的百姓就在全地，但当人听到福音的时候，我的身体今天虽然在哪个地方，不管是在中国也好，在美国也好，但是我的内心里头就开始进到基督里头了。他所讲的完全适用在这件事情上，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 他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中文呢，这里讲到的翻译的就是说神将要做这个事情。当然呢，就理解到这个也可以了，因为我们今天已经是新约时代了。但如果你去看啊，这叫 Young's Literal Translation， 他就把原来的那个他们直译的那个，他用的是完成时。 And I have given to you a new heart， 他已经给我们一颗新心。所以这个新心不是像我们的经历所告诉我们的，我听着了一点一点一滴进来，这个新的心就渐渐长大，这只是我们的经历，实际上只是我们的认识，只是对里面这个新心的渐渐的对他的一个认识而已。那个新心在哪里？那个新心在里头。但是呢，我觉得在这里头要更清楚的明白呢，需要有一个观念上的一个转化。这个观念的转化，我用另外一个经文来看，这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二节。我就用只读红字了。我们所领受的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这个呢很清楚，我们领受，你如果去看英文翻译，我们已经领受的。我们已经领受的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把中间的这些东西都跳过，基本上讲属血气的人是不能够领会神的话。但是底下他讲的是说，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这个词呢，当然新约里头这个词原文没有，不是心那个词，而是 mind， 心思意念，是吧？心思意念。但是呢没有关系，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自然不是今天，不是一个 physical 的，就他赐给我们的不是一个 physical 的 heart， 那只是我们的身体而已，对吧？主耶稣所要赐给我们的这个心心呢，我们要知道是一个属灵的心。当然一说到属灵的心，我们如果在这上面的理解不准确，马上就给我们带来另外一种，又觉着哎呀，属灵的心那就是又要心意更新，又要怎么，又回到零点了，对不对？还是没有办法去接触。其实我们不应该这么想。为什么？你现在想想，属肉体的那个心它的本质是什么？你觉得它只是一个 pump 吗？就是那这只是个那个那如果这样，那个是我们新的本质，今天换一个新那个做那种 heart transplant 那种人，那不就完蛋了吗？他整个人都换掉了，对不对？不是吧？所以真正的这个心啊，属肉体的那个心其实也是属灵的，只不过是属黑暗势力属灵的，在谎言的建立之下。你现在想想，我们想一想，从小到大我们所领受的一些观念，我们每个人呢活在这个世界里头，马上每个人都有个独立的自我意识，就说我是一个独立的生命。父母，当然我的生命从父母来，但一出生下来那个脐带一断开，这就是独立的生命了，自我。我跟所有的人的生命都是分隔开的，当然可以有人和人之间的朋友各种各样的关系，但是生命本身是分开的。那在这幅图画里更就没有神的，对不对？但事实上是如此吗？如果我们去看圣经，对圣经稍微有所认识，圣经里就讲到说，一个人之所以得以存活，都是因为他里面有上帝的那一口气。我们身体之所以存在，都是神用他的话所创造的，最初来讲。那所以真理是什么？真理是就算我没有重生，没有得救之前，我的身体都是由神的话和灵来创造的。然后我之所以能够活着，能够呼吸，能够思想，都是因为有神的那口气还在我的身上，这是真理，对吧？但是我没有一个人生下来在这个社会上成长就这么想吧。所以你看没有，我们相信的那个是一个谎言，那个也是属灵的。最终来讲，那个谎言是从哪一个属灵的？属撒旦的那个灵的吗？所以天然的这个思想，天然的这个自我意识，它里面的这一个心还是属灵的， 只不过那一个是跟撒旦黑暗的国度连在一起的。所以如果明白这样子的话，我们就知道说，那当圣经里说给我们已经给了我们一个新心，当这里说我们有基督的心或者有基督的 mind， 他在讲什么？前面就讲了，是因为神的灵。那所以我们再来想这幅图画的话啊，就这幅红色黑色的心，我们其实也可以用这个分两半的来想。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在想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这么来理解，我们一个人重生的时候，我里面这一颗基督的心所给我的这个新心，这个属灵的心就在这个地方，就在这一个，这是一个属灵的，在这里头含着神通过耶稣基督所给我的一切，是不是啊？他的智慧，他的知识，他的能力，他的圣洁，他的爱，圣灵所结的果子等等，就在这个地方。我应该这么考虑问题，就在这个地方。那什么时候我开始，可以体验到这个眼睛看不见，耳朵天然的在这世界没有听见，天然的心也没有想过的那一个呢？圣灵把神的话给我开启的时候，告诉我就在这里。我一点一滴的领受的时候，是领受了什么？领受了圣灵告诉我这颗心是怎么回事。他告诉我这颗心是完全圣洁公义的。当我相信的时候，我今天我跟神的关系就发生了改变，一点一滴就开始体验到这个信心了。但是不是我听明白的时候他才放进来，才在渐渐的长大呢？不是，他一直都在这里，完全做好的，不需要改变的。而这个心的本质就是基督的心，就是基督的 mind。 为什么？因为基督之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经历到在基督里头的这种人生，就是因为基督他看他的救恩所过后的这个果效将人改变了。一粒麦子如果不是种在地里死了，就人就是一粒，若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基督在他的心里头怎么样看你我，怎么样看我们属基督的人，他自然看的是新的这一个，是不是？所以他是这么看。当传福音的人按着圣经把这个话讲解，圣灵在这里开启我们的时候，我就开始明白这个，就开始体验到他了，对吧？就开始体验到他了。但是这里头啊，在我们这方面呢，的确需要存在的最重要的一个是自我的迁移或者转换。就说这个原来是在那边，原来是在天然的这边，但是在听的过程当中啊，我就移到这边来了。这个就是明白这个观念啊，它有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在里头。它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啊？意义在于说，如果我明白只是这一个迁移的话啊，你就知道说其实这中间的改变啊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如果你不知道是只是一个我换了一个地方，而是要把我，不管是指外面这个我还是里面这个我们抽象的这个我，要把这个我进行改变的话，你就想改变是要花时间花精力，非常长的时间，很不容易渐渐的增长的过程，是不是？没有一个是可以速成的哦。但是你要知道在旧约的圣经的时候，他们在旷野绕行40年，从旷野到迦南地需要不需要走40年？不需要，他们只是在那绕行，真正好像8天就够了。所以呢，今天这个距离是非常短的。明白这个呢，你如果真明白这个呢，就可以除掉很多很多的负面思想。比如有个负面思想说，哎呀，我过去领受这么慢，那如果像这样子领受下去，我都不知道，我可能再过30年也不一定领受到什么程度，就开始灰心了，对吧？因为关注到这个渐渐成长的这个事情。 但是呢，如果只是这么一个迁移的话，你就知道说这一个观念告诉我们的是，肉体是做成的，心我也是做成的，今天我只是要认定哪个是我的问题。而现在如果我在中间如果走弯路又陷入到肉体当中，在中间耽误了很多时间。我以前用过这句话，我说走这条道路的特点是，当你走了弯路等到回来的时候，你发现你自己一点都没有损失，因为那个是做好的嘛。你只不过原来忘了，今天又回到这个地方，那这一方面有没有变化，有没有变小？没有，是不是啊？所以呢，它就让我们可以面临任何的就说是这种困难呀或者失败的时候，你可以都不放在心上，都可以丢在一边，而专心的来听神的话。当然这个观念同样也告诉我们说，千万不要指望继续停留在肉体里头，却想领受却想体验的，就好像我要住在旷野里，但我却要尝到在迦南地的生活，这是不现实的吧。自我要有个迁移。我觉得在现在如果你去听讲恩典福音的人啊，有的人呢这一点上就没有讲得很清楚或者很突出，这样子听的人就有可能犯一个错误，就觉着我今天只要继续努力，能够所谓的心意更新啊，但是那个心意更新是说我的肉体还是我还是自我还是在肉体这边，跟天然这个我没打算脱钩，天然的我所喜欢的东西我都抱着，但是呢我觉得在这里头我如果能够多领受神的话能够怎么样，然后我就可以得胜，这是另外一种原来的那种自欺欺人了，又停留在自我里头，却是想要经历属灵的真理，这个是不可能的哦。再往下看，在这一个方面啊，圣经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比喻，因为这个实在是啊，我现在就觉着其实是唯一重要的一个门槛。你现在想想，如果让人对一个如果一个人还在埃及，就在用旧约以色列人的比喻，如果还在埃及，你怎么样努力也还是怎么样努力还是做奴隶，对不对？努力没有用的，你如果是法老的那个什么法老的奴隶，就是法老的奴隶。当然主耶稣已经做成了救恩，对于我们重生的人来讲不涉及到这个问题了。但是呢，如果我们在旷野里头，你旷野里头怎么样努力也不可能让他有丰盛的神的供应的。在旷野里头属神的人有经历上帝的供应，如果你看以色列人的，但是那个都是仅仅让他们活着而已，他们所吃的玛纳淡而无味，虽然肯定营养丰富，因为圣经上说他这40年的话脚没有肿，对不对？衣服也没有穿破，他那个绝对是营养丰富，就吃那一个啥也没吃的，然后人家身体还是很健康，但是呢确实淡而无味，然后每天的生活也很枯燥，很没有意思，都是在周而复始的在重复同样的事情，做这样的基督徒啊真的没啥意思，我真的觉得做那样的基督徒确实没有意思。但是呢，一旦进入到在基督里过了这一个坎儿，一切在基督里头的丰盛就开始打开了，所有真正的属灵征战将仇敌赶出去，能够经历到更大的得胜，就是在迦南地才发生的，真的是在迦南地。所以圣经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旧约跟新约的对比，旧约都是在讲天然的我们怎么样跟上帝打交道，看一看你就觉得可怕，那新约的在讲新我在基督里是怎么一回事，跟神有什么样子的关系。就原来的这个呢，就好像善恶知识树，在肉体里头，撒旦怎么样都跟我们有能够破坏我们的生活。对基督徒来讲，我们都听了多少圣经里所说的话，他将让我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牵我们到爱子的国度里，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 但是呢，多少基督徒所经历的从撒旦那里来的负面的思想，各种灰暗的东西，对吧，担心惧怕等等等等，发现还在影响着我们。为什么？就是还没有过这个坎，还在肉体里头。所以所有这些事情都提醒我们说，不要去留恋这个肉体，在肉体里头没有希望的，趁早对这个天然的这个我彻底放弃，放弃那个什么，想要建立它，想要在那里经历上帝的好，想要有美好的人生，把这个观念放掉，然后我们才可以进到新我，在耶稣基督里头所经历到完全不一样的人生。圣经各种各样的描述，当然我们所说过去常常用的，这就是对于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从旷野进到迦南地，中间要过约旦河，就是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但怎么样过去呢？怎么样过去？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所以今天关键啊，就是内心的问题，关键就是内心的问题。我这次来把这个再进一步讲一下。今天我们到底怎么信，怎么才叫信，秘诀到底是什么？秘诀是什么？大家觉得秘诀是什么？看了这幅图画就知道秘诀了，是不是？内心要长一个耳朵。内心我们每个人都有耳朵，所以圣经常用这句话，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觉得秘诀啊，其实很简单，反复用心听福音，就这么简单。反复用心听福音，当然要让一个人反复用心听福音啊，这里要有个最基本的一个最基本的兴趣在里头。我如果实在不感兴趣，那很难去听的，对吧？实在不感兴趣，让一个人反复去听。但是呢，我今天也不想再讲这个，因为我觉得这个兴趣呢，也是可以渐渐培养的。我相信在我们在座的这个对，就是对这个福音的兴趣，如果打分的话，会有很大的一个区别。但是没有关系，每个人在你所在的这个光景里头，我们其实都需要更多的来培养兴趣，对吧？这一点是一样的。所以呢，这个就是渐渐来走。我上次也提到，要想一个人对这个有兴趣啊，其实基本上就是要尝到甜头。没有一个人没有尝到甜头就对福音有兴趣的。你越尝到甜头，你尝过主恩的滋味，就知道它是美善。你越尝到这个，你就相比这个而言，其他的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所能够带来的喜乐和满足，就完全不算什么。这自然就开始越来越感兴趣嘛，对吧？所以这个呢，就是渐渐的来了，渐渐的来。所以也可能一开始这个兴趣不够，但是呢，我觉得慢慢慢慢，只要能够内心听到一点，开始能够体验到一点。而且我要说啊，听呢，好像最终听明白要花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是体验到这个福音的好处，绝对不需要那么长时间。因为主耶稣所讲的那个比喻里头，等到结实百倍、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圣经讲得很清楚，要忍耐着结实。但是呢，他在另外一个比喻里，在讲天国的奥秘的时候，他讲天国好像这个种子撒在地里，它什么先长芽，对不对？再吐穗，后来再结出饱满的果实来。所以你看没有，它很快进来，它就可以长芽。不要觉得长芽不重要，你现在想想，长芽就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希望嘛。我们今天有多少人活在世界上，觉着没有太大的希望，就过着些很 routine 的生活，没有觉着我的人生会更好。你现在想想，一个人啊，今天就是他的生活非常低，非常枯燥，但是他内心里有这个希望的这个火苗，觉着我的人生其实会越来越好，那就这一个会给他内心里带来强大的力量，是不是？所以这一个长芽吐穗，那就说哎呀，就快到了，对不对？ 我就是意思说，今天要来经历到神的这个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好处，绝对不需要太多时间。你能听进去多少，你就会发现你就能够经历到多少。所以要体验到这个好处，随着我们渐渐的体验呢，我们就会越来越愿意来反复用心来听福音啊。但今当然也要这个我们不用太仔细讲，是要听福音，就意思在讲神在耶稣基督为我们做成的。如果你在听律法，律法就在告诉你怎么样去提高那个天然人，或者人家在讲福音，我自己在听律法。什么叫人家讲福音我在听律法呢？人家在讲神借着耶稣基督做成什么，我在想我怎么才能信，我在想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看没有，这个就是人家在讲福音，我在听律法，因为我自我的观念，这种靠自我努力的观念没有放弃，那个都是错的。我今天都不仔细讲那个，我今天就讲这个反复用心这个观念啊。用心怎么就叫做用心？首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圣经里头讲得很清楚，箴言23:22，神在这里说，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神的道路就是耶稣基督，你要就是大家如果想刚才那条属天的道路，你要喜欢这条属天的道路，你要知道这条道路是蒙福的，你要知道走在这条的道路上所经历的就是渐渐胜过一切从天然的这个败坏的人来的那些各种各样的问题，越来越不受这种地上东西的限制，越来越有属天的荣耀、属天的喜乐、属天的盼望。外头的环境好也好，不好也好，内心可以处于一种得胜的光景里头。啊，你要喜悦我的道路，但是呢，要怎么样？要将你的心归我，就意思说，你要 make 你的 heart available to 神。这什么意思啊？等我们再来讲啊。另外一个地方呢是相反的。马可福音7:6，主耶稣在这里引用以赛亚的话说，他说，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伪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如经上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这个就是跟刚好相反，他们呢是用嘴唇在敬拜神，也可能很甚就表现出来很敬虔，不管是在他们的敬拜唱诗或者干什么，但他的内心却没有归向神。他说，他们将人的道理当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所以在这两段经文里，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啊，神要让我们把心归给他，就意思说，当我们反复听福音的时候啊，一定要用心来听，这样就让我的心，把我的心放在神的面前，让神来改变更新他。当我们这么去做，应该这么去听，那我们再往下看吧。那为什么就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是这么听？那是怎么一回事啊？就比如说我们随便看一段经文，在约翰福音里，3:3，这都是非常熟悉的经文啊。主耶稣在这里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当我们读圣经里头这样一段话，或者其实很多其他的话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就这么读一下，我想这么读一下，就大家比较乖的基督徒可能每天有读经计划哦，很多人早都没有计划了，我现在也不用计划了，我以前呢也确实有计划，但是在那种计划之下发现什么？有些经文读完了好像一点印象都没有，是吧？你可以读好几遍。就我的意思说，你把圣经啊，我今年的计划要一年把圣经通读一遍，它有一定的好处了。一开始那种读，让我们渐渐知道说，哦，圣经大概是在讲什么的，哪一段书，然后到了教会大家查经的时候，不至于说人家一说哪段书，自己根本都不知道在哪里，对不对？每次得先看目录，所以它有一定的好处了。但是我的意思说， 基督徒做慢慢慢慢这些东西都不是问题了，大概圣经在讲什么都可以了。这样的话在自己读也好，圣经啊就是在教会听也好的，听过好多遍了，你再这么读一下啊，就没意思，没意思呢就不想去读。人都是一样的，原因出在哪里啊？原因就出在说，我们人读东西的时候啊，我们大多数人读东西都不是用心在读。不但在读圣经上我们人犯这个错误啊，我们在学习上很多很多的学生都在犯这个错误。就是如果在世界上学东西能学好的人啊，都是知道比较用心的，学不好的都是不知道用心的。真的不知道用心，就是我读的时候我就是用头脑去读啊，当然头脑有的人快有的人慢，快的呢表现特点学习还可以，但过后把所学的东西你就会发现没有真正学到心里头，然后到其实实际去做事情能力就差，就不知道该怎么解决问题。所以这个是我们人的通病啊。当然这个通病里头有的人更严重，有的人那个什么，但对我们我觉得就是在这个福音的道路上，它在显出了、哦、这个天然人因着吃了善恶知识树所带来的这个恶果，总是喜欢用头脑去明白一下事情，但内心却没有放在上面，这带来的危害多么大。我的意思就是学习啊、哦、你有的人你学习你怎么样教他，他都很难 get it， 就是因为他不懂得怎么样去用心。你就知道这个危害不光是在读圣经，是在我们做一切的事情上。那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怎么样来改变这个？而且我要说啊，一个人要是知道怎么样改变这个，不但对神的话有所认识，而因着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说心脑合一之后啊，你做其他的事情你都会更知道怎么样做好的。真的，那怎么样用心呢？啊，简而言之啊，就说你读的时候，你今天就一开始你我自己的体会，一定要读慢读少。但读慢读少也不等于用心，但是读慢读少就可以让你的心，就有可能来让你的心来听这些事情。如果读快呢，我自己就会发现啊。我如果去读圣经去读快，或者是一个是读快，另外一个就是说好像我不知道怎么来描写啊，就好像匆匆的就过去了，飘在上头就匆匆过去了，带来的结果就是说我很快就可以想一下，哎，这段经文是什么意思。因为这些经文自己都讲过很多次，读过很多次，也讲过很多次，你一想你马上就知道了。但是主要这么去做事情啊，一点意思都没有，就这没意思，就不想读。这因为这个圣经如果很熟悉的时候，你就每一个地方你看过去，知道的都知道，不知道还是不知道，然后就觉得没有意思。但不能这样子。其实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做，就是当你读的时候你用心慢慢来读，然后来，我不太好描述那个描述，就好像说是你可以说是把你的心敞开来听神的话，但这个似乎还是比较抽象。更主要的我有时候感觉是这样子来听，就是当你去读这句话的时候不是心里就在想吗，然后呢让你的心来感受这句话在他上面的一个影响，或者对他在讲什么。这个对有的人可能还是比较抽象。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啊，就来看这段经文。如果我是用头脑在读的时候，我其实是把我置之度外的，我是个第三者，对吧？人已经老了，如何重生呢？那就是看耶稣跟尼哥底母在说什么，然后最多加上一些理解，哦，这段原来是这个意思，什么什么之类的。但我还是在置之度外。但是如果用心在读的话，必须把我放在这里头。怎么就要放在这里头呢？当主耶稣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这对我在讲呢，对吧？ 岂能再进母啊、哦？这不是，这尼哥底母，我不听他的，我听主耶稣的。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好，再往我们往后面看，耶稣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当我听到看到圣经里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心里，我心可以说就把自己的心放在神的这句话这里，这句话就告诉我说，你就是我，对吧？你在想，我如果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那一个我，那是原来的那个我，那一个我永远都看不见神的，永远都进不了神的国的，永远都见不到神的国的。然后当我想到这个的时候，我就说，那一个感谢主已经不再是我了。从灵生的就是灵，原来神的话在告诉我说，今天我就是重生的那个灵。那你说这个话我在教会已经听过好多遍了，不一样，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啊？其实你要想，我们在教会讲道的时候要达到什么作用啊？我相信有多方面的作用，但是主要的作用我觉得有两个。一个作用呢，你看我在教会讲这些道呢，都是有很多的逻辑，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这个逻辑有什么重要？逻辑的重要就是说，我们人啊，天然的人都是用头脑来啊、就是常常用自己的头脑。如果今天直接跟你讲，你是从耶稣基督那里所生的心灵，那我们因为头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因为没有一个过去又不是这么想问题的，这就没有办法进到心的这个层面。你让我们人的脑和心之间啊，或者说是我们的意识跟潜意识之间有一个东西叫防火墙，这个防火墙心理学上叫做 critical factor。 它基本的作用就是说，你的头脑今天它要保护我的内心世界，所以今天所听到的任何不合理的东西，外来的东西都要挡在外头。这就为什么听不到心里去，就在头脑上。那为什么要讲这些道理逻辑？圣经里的神为什么要讲灵魂体的观念中间的原理等等等等，它就是让我们可以头脑上明白说，原来这是合理的，这是其中一个重要作用。如果没有这个作用啊，道进不到心里去的，或者很难进到心里去的。耶稣也讲过，人听到不明白的，撒旦来就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去了，对吧？嗯，这是一个道理，但就是一个目的。那这个目的一旦达到了以后啊，我们听到的人就不能够再这么样子去分析了。或者你今天来听的时候，一方面可能分析，但是这方面的渐渐就减少了，反而叫越来越在听到的过程当中，因为已经知道是合理的，已经明白中间这些概念了以后，你今天直接在用自己的心在听这个道。那在心在听道的时候，有时候我就说，可能一篇道就算讲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那这个里头他讲的一些观念啊，是一个非常简单、非常基本的一个观念。要从头脑的角度来讲，你不是没有听过，但是你的内心还没有真正领受，所以需要继续来听。而我自己回去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不需要去读新东西，我就去读这些很简单很简单的经文。但是呢，当我刚才说，我们今天头脑已经看了这句话，我们已经如果在教会听得久，你也比较稍微用点心，你都知道什么叫做从灵生的就是灵，你就可以把这句话接受变成我的了。每一次读这个话的时候，慢慢的就在体验神的话在告诉我，你就是那个心灵，你就是那个心灵。然后当你这样子听的时候啊，这是在神的话，你知道圣经上是说什么？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都是神吹气在上面的。所以当你去读这么一段圣经的时候，有圣灵就在同时在你的内心里做这个工作。当然这个呢， 是要花时间的，所以我说要反复。但是我强调今天是什么？用心，就不能用头脑啊。为什么有的人啊，听就说是尝到一些好处，但想要继续要尝更大的好处，后面听了很多都没有太大的进步，其实后面的原因就出在这个地方了，没有用心去听。当然我要说用心去听福音，如果我用心，律法的观念在那里头，那就等于说是在做副作用，对吧？就是副作用做啊。但是呢，如果我用心去听的话，其实就很简单。然后你可以把这个观念用在任何所讲的。主耶稣说：“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都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他底下讲，除了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刚才讲，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或者进神的国。那个重生，我上次有讲过，是从上面生的。他就告诉我，我是从上面生的。这个时候，你看没有？我渐渐用这样的用心来读神的话的时候，他就是让我跟天然的那个我逐渐在分开了。天然的我想着我在中国哪地方，或者台湾，或者香港哪地方出生的。他今天告诉我，我是从上面生的，而且不但如此，我在基督里头生呢，就好像基督一样的，他就是从上面生的，然后他又使我们从上面生了，所以今天我里面这个生命不光在我这里面，今天仍然在天上。他每一段经文就继续对我的心在讲这些事情，底下他所讲的，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被照样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这个得永生是不是就重生所得的那一个生命啊？这里就是告诉我们说，我就说告诉我说，对于你去读这个圣经的，你的心就读了这句话说，这个是主耶稣基督已经做成的，我里面已经有这个永生了。你知道到最后啊，那些信心伟人，你以为他所信的是多么复杂的事情吗？他们就是信这个圣经里简简单单的这些话。保罗信什么？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今天区别啊，就是对我们跟保罗区别，不是说他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如以前不明白福音，我们真不知道，虽然在读还是真的不知道。今天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已经知道了，那区别在什么？区别就在于我们有没有这个 heart 被 fully persuaded。 我说这个 heart 就是我们平时用的这个 heart 被 fully persuaded， 他真的就相信今天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如果他还是能够知道说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从这里面，从他里面就生出这个莫大的能力来，所以他不用担心，不用害怕。这个事情呢，需要反复去做的。但是呢，我觉得做这个事情啊，今天来讲，做这个事情啊，应该变成我们觉得很享受的一件事情，甚至享受这件事情胜于享受这件事情带来的结果。我的意思，这叫做与神相交啊。当你去这么去想的时候，就是把你的心放在神的话语面前，就这么说这句话，对我的心说，你相信不相信圣灵会把这句话继续吩咐来解开，对吧？我觉得，所以我现在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就是把这些经文收集在一起，然后早上读的时候就读这比如说这一段，读完了也读的时候就这样子用心慢慢来读，然后呢圣灵就会给我其他的，就是要么解释这个，要么跟其他的关系联系在什么地方。而这个事情你可以在早上做，也可以在平时有空的时候，就有的时候可能就几分钟，就又他就又对你的心来说话，直到我们的心越来越坚定，在基督里头，在神的话里头越来越坚定，越来越坚定，那就行了，对吧？就是这样，这个应该变成很享受的事情。所以当你如果现在回头再来看这句话的时候，这句话，当你在看这句话的时候，如果从我这个角度来用心来看，就说 原来我跟耶稣基督跟死的形状上，神已经让我与耶稣基督联合了。既然在死的形状上都已经联合了，那必然在复活的形状上联合。你今天在说这句话的时候，真的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现在如果说这句话，用我的心来说，想这句事情的时候，你所体验到的，我不知道大家在座的能不能体验，就是说当这句话这么说的时候，就有一个 impact 在上头。不知道我说大家明白不明白我说，就是你就用心来听这句话，说是神对我来说，神对我的心来说，我与基督在死，你与基督在死的形状上已经联合了。这就是我们的内心在发生变化。然后这一个啊，如果我们明白这样的做，我们今天就可以积极主动的与神的话和灵去配合，让他来更新我们的心意。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如果我们不是用心这样子的话，我们就等于说我们可能中间犯了很多的错误，很多时候没有用心来听，还有的时候呢自己想办法要弄明白圣经。我可以这么讲哦，圣经里头可以弄明白的，人可以弄明白的，就是我前面所说头脑里头可以明白的这一部分。我们所讲的道理，每一个都背后有逻辑，每一个背后都有神的话。为什么？中间都有原理在这里。一般没有原理的那些我是不会讲的，因为我的意思说，如果一个没有原理的，你就很难去讲它，对我来讲就很难去讲它。所以我所讲的这所有的东西背后都有这个原理，这一部分头脑是听懂的，但这一部分听懂唯一的目的就是让你的这个 critical factor 可以接受这是神的话，它是这个意思，好让这个话可以怎么样进到我的心里，在这个层面对我讲话。所以如果我听到的时候啊，一般来讲就是如果自己想的时候呢，是比较容易控制这个事情，我可以控制速度，我可以选择去读哪一段经文，对吧？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控制，这就有很大的好处。听的时候你就没办法这样控制了，但听的时候呢，我觉得我能想到的最好的方式就是放松来听。一旦听明白啊，确实要反复来听，因为这些大多数这个所讲的，因为他所讲的是属灵的事情，人的内心要想对他领受啊，我就说任何一篇道，只要是讲这方面的道，我敢说，你如果是用心去听，你去听十遍，你十遍都会有不同的领受。这是我自己亲身的经历哦，亲身的经历。我去听有些道，听了应该不止十遍，但到后面，哎，怎么那个 point 当时我就没有听到啊？或者说那个 point 你本来就过了，然后后来又听的时候，圣灵就把那个好像让你去注意那一段，告诉你那是什么意思。哎，就真的我可以听十遍，还可以听出新的东西来。如果现在你听过神的话，领受过神的话，你再去听世界上的人的东西所讲的，真的是肤浅。就是它里头的东西啊，你一旦听完了，这就好像打游戏，你已经打到头了以后，再回头去看就没有意思了。电影如果情节都已经知道了，就没有意思了。但是神的话不一样，不管是神的道，它一直都是神吹气在上，或者按着圣灵、按着圣经来教导神的道的，你去听，你就知道，你能够听，就是你现在的程度到什么地步啊，你就可以听懂里头所讲的东西到什么地步，而且还可以什么？比如说我今天我去听有一些道理，其实比就是这些很基本的道理，那些道理真的自己知道了。你今天再回头去听，因为神的道啊，他不在乎说你头脑上知道而已，是在你内心里头被说服，那些道照样可以在。就是你都知道都已经领受的，还可以在内心起作用。这就是听神的道跟听世界上的东西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啊。好，这就跳过了这些，就到最后一个片子。神告诉我们哦， 要想过一个门徒的人生，就要离弃属肉体的，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离弃天人的那些方法，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就是说今天啊，你知道我们的 heart 的好处就是什么，你 heart 所看重的事情啊，你今天头脑可以做任何的事情的同时，其实不会完全就不会不会 distract 他。这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就是说大家觉得啊，一心不能二用啊，那你看你到底是在说什么？一脑确实不能二用，就是你不能头脑又在做这个又在做那个，被分，大家说分心，实际上是分脑了，对吧？这个是不行的。但是呢，如果一个人的内心啊，他是在关注在他所喜欢的一件事情上，他会不会影响他做其他的事情？不会。如果他内心里是关注在一个正面的事情上啊，他会给他做其所有的事情带来最好的结果。非常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啊，处于热恋当中的人，他就是跟他所爱的人并不在一起，但因为他现在处于这种良好的心理状态，对吧？所以今天他做其他的事情的时候都效率特别高，做事情就觉得特别有意义，特别好，心情也特别好。你看没有，我的意思说今天他内心的那个状态没有干扰他外面去做这些事情，反而在他做一切的事情，今天如果碰到一个小的不开心，算了，没关系了，对吧？就可以不可不，然后做什么事情反而效率高。我在这里所说的，神所说的昼夜思想，不是让我们昼夜用头脑去思想，这个是吃善恶知识树的人以为是要用头脑去思想，这是律法的方法，用这个方法做下去啊，那你啥也不能做呢，而且很累的。但是如果内心里头去想着自己所喜爱的神，能够想着神所成就的这样子的救恩，而且神会不断对他说话的，这样子我们就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好，今天信息就到这里，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你为我们预备了何等美好的道路，你也给我们创造了这样子奇妙的头脑，创造了奇妙的心，而且你在耶稣基督给了我们一颗星星，让我们今天当我们用我们这个好像我也不知道叫什么样，就是天然的这一颗我们的这个心来用心来听的时候，我们就渐渐能够听明白你为我们预备好了这样子一切的救恩，我们内心里头有着耶稣基督所赐，在耶稣基督里你所赐给我们的一切的产业，主啊，真的是让我们来喜悦这属天的事情，喜悦属灵的事情，以至于我们的心就向往这样子在主你的面前来昼夜思想你的话语，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头可以过这样子门徒的人生。主，感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